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3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呢，给大家加个班，专门呢给大家介绍美国科克遇刺案的一些最新的进展。说我们今天的标题：科克遇刺案告破。我们有几个小标题：白人男孩投案的过程、作案的动机、拉胯的 FBI、 为何这么一个来自家庭优渥的阳光男孩走上了极端，为什么呢？撕裂和暴力正在升级。下一个标题，那在美国现在极左和极右都挺可怕的，但谁更可怕呢？一会儿咱们有数据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个尾声。来，那我们今天抓紧时间就开始。首先，第一个 ，FBI 宣布，案发后33小时，嫌疑人已被抓获。犹他州的州长考克斯宣布，在过去33小时里，我一直都在祈祷，祈祷这个杀害科克的凶手是来自另一个国家，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但很遗憾，他确实是我们中的一员。说到这儿啊，这位州长眼圈泛红，当时是非常难过的。那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今天传得很广的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啊。首先，他不是黑人，不是墨西哥人，不是非法移民，不是变性人，也不是民主党，他并不是川普、科克，包括马格党最惧怕的那些族群。相反的，他的名字叫泰勒·罗宾逊，他的背景是白人，父母是基督教的摩门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警察，家庭政治倾向右倾，他的父亲母亲是多年共和党的支持者。他的奶奶叫黛比·罗宾逊，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这个他的孙子在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和热爱川普的家庭中长大，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在家里边呢，父亲经营橱柜台面的生意，就是现在啊这个台面，母亲呢是一个社工，他们是一个中产以上的生活，是一个典型的生活优渥的白人家庭。下一个特点呢，他的父亲和他，包括他弟弟了，都喜欢玩枪。这个孩子是在枪支和射击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就玩枪。现在有记录，12岁起，大概在犹他12岁就可以了，就跟着父亲打猎，他有十几年的枪龄。这就为什么一枪毙命，打出那么职业的那个水准，而且他是打猎，他打的都是移动目标，他和在俱乐部在那儿画着圈打靶不是一回事。这就为什么他能准确的击中那么远的移动目标啊，有职业枪手的水准。说到这位泰勒·约翰逊没有犯罪记录，注册为无党派人士，但是标注的是不活跃选民，近期没有投票的记录。现在有一个说法呢，说他向川普的竞选团队捐款，捐了224.48美金。我仔细的看了一下，他们好多大媒体也都贴了这个啊，我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也希望呢，在转发这些东西的朋友，大家也认真一点。他那个地点对啊，什么圣乔治啊，整个这个华盛顿县啊，这些东西都对。但是大家注意一下他的职业和雇主。首先呢，这孩子现在是一个学生，是一个技校里的学生，结果他的职业和雇主填的都是企业主。您把这个要看一看，大概在这个地方，泰勒·罗宾逊，这是一个太寻常的名字了，也可能是一个重名重姓啊。所以说这224.48块是不是有这笔捐款，我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我个人认为是重名重姓的， 巧了而已嘛。另外还有一个点呢，说他在2017年万圣节的时候啊，他扮成了川普，穿上川普那身衣裳，然后戴一个头套啊，弄的是那个金发那个模样，万圣节嘛，大家都搞怪啊，扮一个什么，他扮的是川普。结果有人呢解释为说他呢是在嘲讽川普。在这儿拜托，2017年那是八年前，这孩子才14。那一年川普刚当选，他们家都是川普的铁杆支持者，你告诉我这孩子14他就开始啊，那要弄川普，挑战川普，正常一点啊，这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这是这孩子的一个大致的背景。那今天川普在福克斯上电视节目，他通报大家呢说凶手抓到了，但是和那次在白宫的讲话就不一样了，对这个白人男孩的政治倾向闭口不谈了，不再提什么左派所为，态度呢说到这个凶手的时候也是比较温和的，没有像昨天直接就喊直接要把他处死，他倒没这么说了，当然他也没有为他昨天的那种言辞而做任何的道歉，这个是不可能的了。到目前啊，我的观察，因为我不在同温层啊，我有很多 Marker 大 V 的，你要班农啊 Loomer 他们的号我都有啊，啊，华川粉里边有几个比较夸张的，我也都有他们的号啊，像曹科长啊等等我都有啊。我在这儿观察，今天他们表现的是比较安静的啊，就没有像一开始第一时间群情激愤啊，找出他来弄死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目前是这么一个结局。昨天我们说到江湖上有四个版本的传言，有什么设局说、外部说、左派说、右派说，那最后这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后靠住哪个了，大概靠到了最后的一种可能。那现在什么情况，犹他县的检察官格雷，他下边的幕僚发言人吧，做了一个宣称，说这位检察官呢计划在周二，也就是下周二，对这个谋杀案的嫌疑人提起正式的指控。同一天当天下午时间3点，嫌疑人将首次出庭，听证会将以线上的方式进行，这是最新的一个宣布。那下边可以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破案，也就是投案的过程。所谓的破案实际上是一个投案。说说整个的过程，目前 FBI 公布的内容，9月10号当天上午8点29分，泰勒·罗宾逊开车到了犹他谷大学的活动现场，在周围他换了衣服，爬上了200码外的屋顶，等到中午12点22分，他开枪击中了科克，然后他回来换回了那个来到校园的另外的一身衣服，然后他跳下了屋顶，然后开车他就跑掉了。这一路上呢正好被一个民居的从猫眼出来的那个监视器所拍到，警方拿到了以后做了公布，他就变成了那个家喻户晓的那段视频。罗宾逊呢驾驶着他的那辆灰色挑战者，我不知道很多朋友熟不熟悉啊，我知道这是道奇有一款小跑啊，在我们这儿街上也经常能看到啊，一个开着一辆跑车啊，开了3个多小时，从犹他州，就是刚才说的犹他谷大学，一直到了犹他西南部分他们那个华盛顿县，一直开到了这个过程，总共行程260英里，400多公里啊，3个多小时他就开回去了啊。尽管罗宾逊当时他戴着帽子戴着墨镜，在录像里边呢 FBI 人脸识别失败啊，人们没有办法判断他真实的面目，但是熟悉他儿子的父亲马特罗宾逊在联邦调查局公布的照片和视频中认出了他的儿子。也就是什么呢，后来现在是那个有一个说法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他儿子脑袋偏就是动了一下的那个小动作 让他爸爸一下就认出来了，这是他儿子的一个特定动作啊，就是一个很轻微的动作啊，他就比较笃定了。然后他儿子回来了嘛，然后就当面的质问泰勒，最后他儿子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枪手。那他爸呢，因为干过27年的警察，到这步就让他去自首，结果他儿子表示，我宁可自杀，我也不愿意去自首。一看他爸说不下来啊，他爸最终什么也没办法，说服不了他，最后就同意让另一个同时担任美国联邦法警局顾问的有一位青年牧师，是他们家里的一个朋友，因为这小孩也信教啊，他也信摩门教，所以说呢，让这位啊这牧师，因为他们关系好吧，我说服不了你，请他来。结果两个人一块儿跟这个说啊，最后呢这孩子才同意。最后他们联系上了华盛顿县的治安官办公室啊，就是他爸原来上班的那个办公室，他们提交了儿子供认的信息。按川普后来在福克斯的说法，然后他们一就这几个人一块儿就到那儿去报案去了，就投案去了，到办公室。但另外的一种说法呢，说警察没让他们动啊，就知道你们是投案了，你们在那儿等着啊，我们去啊。这两个说法呢，现在不太一致，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警方后来呢，那你不能光凭你一面之词啊，然后他们就查问了泰勒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呢也招认了。在他们之间啊，在一个平台上叫 Discord 这个平台上，他们俩是有对话聊天的，他们讨论了如何把丢在树林里的枪给取回来，另外呢当时在弹壳上刻了哪些字等等等等，这因为和警方掌握的那东西都对在一块儿了，这就是确认证据确凿。到这儿警方最终才确认我们抓到了真凶，到这儿这个案子就破了。这是整个这件事儿的过程。那到今天为止，有人对这位父亲大义灭亲的举动感到难以理解，因为在犹他州是有死刑的呀。因为他跑回来以后 FBI 完全还没有到这儿呢，因为离得太远了，离着400多公里呢，那你要查到这儿呢得猴年马月，那边还找不着北呢，所以说你要不告的话没事儿的，你为什么要大义灭亲呢？这件事儿呢现在体会啊，现在有很多媒体也对这位父亲马特·罗宾逊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认为他做了正确的事情。因为只要你做过，一定早晚的事儿嘛，早晚是啊，你一定要抓住的。他认为他做了一个正确的事儿，大义灭亲，把儿子直接交给了警察，这方面呢他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保护了自己的儿子。现在呢这个罗宾逊啊，就在这个儿子大概因为你比如说这里边我们主动啊这个投案啊大义灭亲，另外这个很明显算是自首情节，大概率会免除死刑，保孩子一条命，因为你干过这件事儿，你跑不了啊，这能保孩子一条命。另外呢儿子绑了父亲绑着儿子来投案，在这之前人家就提前向社会做出了表示，我们是不要那10万块钱赏金的，所以说在这里边跟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父母呢纯属一看孩子惹下这样的一个塌天大祸，早晚的事儿嘛，那干脆咱们就主动一下啊，这样能保一条小命，未来呢态度好一点，各方面能不能早点放出来，将来40-50岁50-60岁还能出来，这还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大家多理解。那下边我这都是综合各个媒体的我的一个综合的报道啊。那下边我们说作案动机为什么呢？一个22岁的孩子，你看着那些照片，看着他在互联网上呢贴的那些东西，都是个阳光少年，你为什么呀？这里边目前看到的，首先罗宾逊呢泰勒啊，咱们就说泰勒吧，在案发前的这2年对政治是越来越热衷，愈陷愈深，他的家人呢是做了这方面的回忆的。而且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餐中，他提到 说那位查理·科克将出现在犹他谷大学，然后他痛斥这位科克，充满了仇恨，他在散播仇恨。当时家里人呢，嗨，这一块聊一块说，大伙呢也没说什么。从报道上看呢，这位泰勒还和科克当面曾经辩论过，还有过这么一个过程啊，画一个小问号啊。他目前被新闻媒体描述为是一个反法西斯分子，这个标签现在是这么给他贴上的。说到第二条呢，那现在川粉们硬解释说，此人呢尽管是个白人，出身于深红的家庭，但是他上大学了，让左派给毒害了，这孩子才变了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我查了一下，这位泰勒呢只入读了深红州犹他州立大学，只念了一个学期，后来他就转学到了犹他那儿有一个圣乔治迪克西技术学院，干嘛呢？学电工去了，要当我的学弟啊，学电工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愿意上大学了，这我们不知道啊。就说这个犹他州立大学，这是深红州里的，应该可以这么讲吧，在这个深红州犹他州所有的公立大学中，它是公认的最偏右的最保守的，这个犹他州立大学。所以说中毒之说你从何说起呢？这一点呢是不靠谱的啊。那你到底啥动机呢？你说他是反法西斯，你有根据吗？犹他州的州长考克斯，他呢就他代表 FBI 代表他们的警方，把那个弹壳上他们刻的那些字的内容给做了一些解释。他讲呢，首先啊，那个通知突起 OWO 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他解释啊，说这是来自电子游戏的一个梗，说那个 OWO 是一个表情符号，表示呢好奇、瞪眼、惊讶啊，是这么一个符号啊，这个是孩子们他们都能了解的一个内容。然后另外的一句话呢叫，嘿，法西斯分子，你抓到我了，然后向上箭头、向右箭头和三个向下的箭头，他刻了这么一个一个图案。这什么意思呢？他提到了法西斯，然后呢什么三个向下的箭头，三支箭，这是什么呢？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标志啊，被那些人们用来反对纳粹主义、君主制、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有一些延伸也是反法西斯的。最后的一个弹头上边刻的，子弹上刻的一句话叫什么贝拉什么什么玩意儿啊，意大利语叫贝拉再见，这个我们就太熟悉了，那是当年意大利游击队反墨索里尼和纳粹军队的一首著名的歌曲。后来呢在那个南斯拉夫电影桥里边啊，那瓦尔特嘛啊，他们那个啊朋友再见，那就是那首歌啊。后来中国他给翻译成中文叫朋友再见，实际上他的原文叫贝拉再见啊，也是一个反法西斯的一个歌曲了，那是一个标志。所以说你从他留下的这些痕迹来看呢，现在新闻媒体目前啊，只能说现在把这位泰勒·约翰逊给定义为是一个反法西斯分子，这是他们贴的一个标签，还是比较有根据的。加上呢之前吃饭的时候他和家人的透露嘛，他认为那位科克就是一个散布仇恨的法西斯分子，目前看这大概可能是约翰逊行刺的一个心理动机啊，这是一个大致的说法。这个全面吗？这个还要再看在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里边，现在目前不明显是偏左了是偏右了，还是跟科克有个人仇怨，还是看着他就烦，还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呢要在后边才能逐步的厘清，现在目前来看就这一个标签，这是目前的证据了，这是动机。那下边咱们说说这个拉胯的 FBI， 现在美国媒体呢算是公认了吧，调查局在这两天把这次的大案调查给搞砸了， 如果不是嫌疑人的父亲大义灭亲，人家自己投案的话，那这个案子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告破。400多公里以外呢，他们什么时候要延展到那儿，那得猴年马月呀。所以说这个太难了啊，这个太难了。最后 FBI 局长把这话他也说错了，那你最后你念一下吧。最后说啊，经过36小时的调查，我们终于抓到了嫌疑人。人家下边就更正，是33小时不是36小时，连这个都说错了。那你说他们什么也没干吗？他们干了很多，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收到了数以千计的公众的线索，亲自上门进行了200多场的对话、了解、访谈，他们也挺忙的。但是呢，和这个侦查方向和最后的这个事后的结果差的还是比较遥远的。这位局长呢，卡什·帕特尔啊，现在跑出一段视频来啊，在这个视频里边呢，啊，他飙脏话，猛烈地骂了这个负责科克案的这个特工，指责他们向他隐瞒了信息。你骂这些人干嘛呀？因为就在前一天，他现了个眼嘛，他没有得到一线工作人员的认可，他就发推说穿枪手已经被抓获了。结果自己玩了一个大乌龙，然后他骂底下这帮人说你们跟我隐瞒信息，然后瞪着个大眼，我给他起外号叫干瞪眼局长啊。大家看看他的画面，这个贴切不贴切啊？彭博的报道，大家坐在原文啊，大家坐在这个嫌疑犯的视频旁干等了6个小时，推迟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只为了让他能够飞过来，大家就等他从华盛顿飞过来。然后呢，他就像个道具一样愣愣地站在那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解雇了那位经验丰富的那位分局局长，后来都给开了嘛，另外也解散了那个国内恐怖主义部门之后。这是彭博的原文。还有这事儿，也就是人家拿到了那视频也不敢发呀。后来川普有人问到说，我知道他们掌握了一些重大进展，但我现在不能说啊。联合记者会也推迟了，就为了等他赶过来，来了以后你倒说几句，然后就在那儿站着。所以说就对这个草台班子，就对这 FBI 局长，这一正一负这俩局长，大家一看完。下边呢，咱们多说几句，那为什么就走向了极端呢？咱们分析一下啊。有专家讲呢，说这泰勒·约翰逊几乎是每个美国普通传统家庭都所希望拥有的那样的孩子，就是邻居家的那种孩子。说他呢，拥有一个富裕的家庭，和全家人住在一栋价值60万美金的房子里边，有6个卧室。说到60万美金，那是几年前的价格，多长时间之前的价格，而且在犹他州啊，在他那个县可能是相当贵的一个房子了啊。我看晃了一眼，6卧室那是个大房啊，这算是豪宅，当然也算不上，就是好房子了。然后记者讲说，他的家庭合影中都是充满了那种旅行、校园活动和节日的庆祝。几乎所有的家庭记录都显示，他和他的两个弟弟成长在一个幸福温暖的环境当中。他和他的父母和兄弟的关系非常的和睦，在他家里的相片，后来现在有人采访进去了嘛，包括呢他们家人的那些社交媒体上，全都是全家在一块度假，脸上都充满了那种灿烂的笑容，到处都是那种幸福的画面。说这是家庭环境啊，这孩子呢应该是成长在这么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当中。你看那孩子的状态大概也是了。说这位泰勒呢，在学业上、念书上也非常的出色，他在 ACT 大学入学考试中拿下了34分。我不懂这什么概念啊。然后呢，我就知道有专家讲是跻身全美前1%的考生，因为这个他拿下了4年的奖学金。 有一个画面吧，由他州立大学给他发来这个奖学金通知啊，他呢面带羞涩给大家念啊，还录了个视频啊，拿到了第一笔$30,000+的奖学金啊，这是个好学生。后来彭博的报道说，这孩子拿的可不是普通的高分，介绍啊，说他在数学的分项中函数、统计和概率满分，在科学的考试中数据解析、模型评估满分，在阅读理解无懈可击，他的理解力、结构分析、信息整合全是满分。嚯，这孩子老厉害了，是一小学霸。你看他的家庭，包括看他这孩子的念书，怎么看也不会和那种极端主义和政治暴力扯上关系，怎么干下这种令人发指的这种暴行呢？那就说到，就在最近的这一两年内，他逐渐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家人讲愈陷愈深。那这一两年发生了什么啊？凡是经过2024大选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全都清楚，包括我，包括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都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政治风暴当中。这个小朋友也一样，包括他痛斥查理·科克散布仇恨等等的吧。最终这么一个原本走上一个美国中产啊，一个白人男孩，一个正常人生道路的年轻人，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震惊全美的凶杀嫌疑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们频道里边美国观众是多的啊，我和一些有那么一两位美国的年轻朋友是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给我留下了这么一些印象，我大概能够理解这些孩子们的一些转变了啊。联想到之前枪击川普的那个白人男孩马修库克斯，那孩子多大？21。现在这泰勒多大？22。年龄相仿，而且那位库克斯也出身于一个相对保守的家庭，他注册为共和党，还给川普捐了$15。那为什么最后殊途同归，都走向了极端呢？说到这代孩子呢，人们通称为 Z 世代，95后、00后这茬孩子叫 Z 世代。我的理解啊，这茬孩子是在一个新文明中长大的。所谓的这个新文明，就是前几年大兴的这个新普世价值、新政治正确，也就是现在被很多保守人士称之为左独的那套东西。大家都知道我的观点，我一直认为说到在这套东西里边，以那个 DEI 多元平等包容啊，以这个为代表，这里边确实有文明有进步的一面，这个毫无讳言，但是也有太过激进，走入到了极端政治正确的那种反动，有的甚至走到了反常识、反人性的地步，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我都一直承认。但是 Z 世代的孩子们都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在这个环境里，别说孩子，后来很多大人也都一样啊。你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不能直接说黑人，你看我在节目里有时候我就直接说黑人，有朋友立刻提醒大康不能这么说，要说非裔。 N 打头的那个说黑人那个侮辱性更不能说了，那就玩命的，那是啊，就 black people 都不能说，得说非裔。然后呢，不能直接说残疾人，有时候我呢带着国内的那个传统说法在节目里说残疾人，有美国的弟兄都指正我，说不能这么说，我说那叫残障人士不行，我说那他到底应该怎么说呢？叫特殊需要人士。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有很多很多这样文明的禁忌，那这只有这么说才正确，才不伤人啊，才让这些人听着哎舒服。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大家都习以为常，都习惯了。 结果这一两年，当川普包括这位小川普科克这些人出来，要把大家都拉回到六七十年代，就说了很多违反这种新文明的语言啊，到这些孩子们看来，那都是各种歧视性的言论。然后这帮人就大嗓门大拉拉的，直接就把他直接喊出来，就直接干。你比如说科克是有一个演讲，就说那个什么恩打头的，说人家黑人那个，连喊了七八遍，就直接这么干。 Black people 都不行，直接喊那个侮辱性的词汇啊，在这帮年轻人，就刚才我说的这么长大，他们是无法接受的。你说对和错咱们先放一边，对这些孩子们而言，这个川普主义正在摧毁他们习以为常的这个文明，而这套东西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普世价值。你要干翻这套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就接受不了。所以说从大选一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面对着这个扑面而来的川普时代是非常失落，非常茫然，甚至非常沮丧和绝望的。这才哪儿到哪儿，随着川普的进一步的延伸，派部队到各个城区啊等等，他这越搞越厉害，说白了这种激化，这种绝望会进一步的加深。这帮孩子受不了这个，他们是在这里边长大，这不是什么左派年轻人或者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整整 Z 世代一代人的问题，一代人的问题。你看说到现在这两位，刚才说的那马修库克斯加上这个泰勒罗宾逊，都有强烈的共和党右翼的色彩，但是他们对什么法西斯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越是这种身家优渥的孩子，他们反而更加理想主义，这帮孩子做起事儿来反而更决绝，更执着，也更极端，他特拿这个当回事儿。你有的底层的孩子一看他们说这个，嗨，我是我看着我反对，但可能也就不置可否。但是这些孩子他比较轴，他就真拿这事儿当回事儿，我就跟你拼了。所以说我试图分，你看这孩子他不是个坏孩子呀，怎么就走到了这样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地步？应该说呢，就在这一两年期间，他们面对着这种猛烈的冲击，这帮孩子沦丧了，受不了。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理解啊，我不知道对不对。那说到下一个标题，那就是撕裂和暴力的升级。时代周刊呢，他们登了一个东西啊，这个马上就要发这个，他们把封面给发出来了，用一个血红色的封面，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大字 Enough， 翻译成中文叫够了。用这个为标题，他们聚焦了科克这次的遇刺事件，把这个定性为美国政治暴力的流行病，指出这次的科克枪击案已经变成了美国社会撕裂和暴力升级的标志性事件。到这个地步了嘛？就在这一两天，马里兰州议会收到了炸弹威胁。我跟大家昨天讲了啊，就这两天那些枪企股票都在大涨，这两天买枪的，特别是买长枪的，大家查美国的报道非常之多，急了啊，把我们小哥办了，那我也还手吧，那咱们就准备吧，现在都买长枪的都特别多啊。马里兰议会，然后密西根州的副州长和他的家人受到了炸弹威胁，有五座黑人的传统学院受到炸弹威胁，爱荷华州有两个人因为暴力袭击被捕，这火苗就开始起来了。包括和我交流的呢，我就给了我一种奇怪的印象啊，我现在能看到一种在美国一种奇怪的心理，包括在海外，包括在甚至在中国都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左派人士呢，在这个枪击案的结果出来之前，他们都盼着这个凶手是右派，而很多右派人士呢，他们又希望这个枪手呢是左派， 都希望这个人是对方那波的。为什么呢？我的分析，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内心的深处都不愿意和这种政治暴力站在一起，我们都反对这种暴力，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自己的派别和这种啊丧心病狂的事件绑在一起。实际上大家都是这个心态啊。彭博呢是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直接批评了川普，说科克被杀案需要川普的安抚而不是煽动。原文是这么写的，在右翼活动人士科克遇刺之后，川普的表现和历届美国总统在国家遭遇悲剧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过去当遇到那种国家灾难，比如说里根遇到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约翰逊在马丁路德金被刺，包括克林顿在啊，俄克拉荷马爆炸后，爆炸案后啊，那个演说，包括呢，奥巴马在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啊，等等这些，包括呢，小布什在911之后等等的吧，各方面，总统们都会以那种首席哀悼者的身份，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来抚慰所有人的人心。而这次呢，川普却在枪手的身份和动机都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先把矛头指向了激进左翼，啊，说他们的言论助长了政治暴力，然后要查什么凶手。他没有尝试缓解紧张局势，就刚才说的炸弹威胁，刚才那一套啊，而是进一步加剧了分裂。他只把自己定位为某一个派系的领袖，而不想做全体国民的总统。彭博讲，最成功的总统在这类时刻都会强调共识价值观，来谴责暴力，克服分歧，团结国家，要以这个为核心。但川普的言辞则凸显他更倾向于从这种分裂中获益。危机本来应该是一个总统变得更加坚强，但川普在这个回应科克遇刺案时却显得非常的渺小。这是彭博社，他们的社论是这么说的。结束了吗？还没有，这件事还在啊。川普在福克斯那儿做出最新的宣布啊，说那个乔治索罗斯和他们背后的这个网络你要接受调查，因为索罗斯给这帮年轻人提供资金、培训和激进化，助长了恐怖和极端主义，把手还在往这边指啊，这事儿没完啊，川普这事儿还在继续。说到彭博的这篇社论，这也是我认为为什么川普不适合当美国总统的主要原因。历任美国总统都必，你在竞选的时候，我代表我这个党派，代表我这个派系了。当选以后，哪怕你在口头上，哪怕是做一个姿态，你也要标榜自己为全民的总统。遇到事儿的时候，第一个团结全体国民，弥合社会撕裂。而川普完全就没有这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也是我不能支持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应该怎么做呢？犹他州共和党人州长考克斯，你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利用大家关注这个案件，那收视率是极高的，他宣布这个嘛，然后呢，他讲呼吁大家宽恕，提醒美国必须找到降低政治紧张的方式。他的原话是：我们可以以暴制暴，我们也可以以恨还恨，这就是政治暴力的问题所在。这种东西它会蔓延，我们总是可以去指责对方，总有一天，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否则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糟。他讲，历史将证明这是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转折点，但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选择，我们让不让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转折点。这话说的，我认为这应该刻在碑上。赶上这么一个大事儿，大家都说这是至暗时刻，这是一个国家的转折点。但他问，我们让不让它变成一个转折点？我们要不让，它就不会是一个转折点。那我们都急了，都起来，都买枪去，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这位共和党人州长说的非常棒啊，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呀、啊。这种话语才是政治家，特别是有影响力的这些公众人物，现在应该说的话语，应该表现的姿态，这才是一个大家长应该做的事情。那下边一个标题呢，说到极左和极右，谁更可怕呢？我们都来自共产国家，我们都见证过，听说过极左的可怕，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像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等等，极左的可怕我们是领教过的，令人发指，那简直是可怕到了极点。但这种情况我们来自共产国家啊，这个是主旋律了，但是在美国那到底哪个更厉害呢？咱不说历史了，过去什么三 K 党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咱们就不说了，那都扯太远了，就说当下的几年，那极左和极右在当下的美国谁更可怕呢？说数据，有一个大的机构叫 ADL 专干这件事儿的2024年的报告，在2024年有至少13起与极端主义相关的谋杀案，结果事后证明全部都和极右极端主义有关。这是2024年2023年他们的报告，整个发生的这种极端主义谋杀案17起，也全部归结为极右极端主义所为。他们有那个媒体 Axios 也做了同样的报道，这是两个消息源。2022年这个在国会的文档库这里边是的记载啊，有25起极端主义仇杀谋杀，其中 80% 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所为，所有25起都被划为了极右分子所实施，这是在国会的文档库里边的记载，这都是有出处的啊。另外呢，美联社他得有一个报道，他说从2022年到2024年美国一共发生了61起政治动机的杀人案，这些杀人案全部都是极右极端分子所做的案，这可不是万里之外新西兰的我说的啊，这是美联社的报道，我刚才把所有这些东西的出处我都推荐给大家了，这可不是我造谣啊。那你说这东西有权威性吗？给大家找一个有权威性的地方，叫战略与国家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这家大智库，这是我们大家很多我们经常引用它，这是一个信得过的智库，就包括川普县政府啊，也平时经常引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咱们看这家智库，他们也讲从1994年到2021年，他们讲啊，他们分析了从1994年所有美国国内的恐怖袭击和这种极端主义的这种谋杀，他说在这些事件中极右极端主义者构成了非常大的部分，他这个就说的就因为他这扯的长嘛啊，从1994年就开始，因为这里边呢确实有国际恐怖主义啊，这里边确实有穆斯林恐怖主义等等，这个都包括啊，但是它这里边有一个比例，在2019年和极右相关的袭击占1/3，2020年甚至达到了 90%， 这是 CSIS 做的一个说法，英国的卫报等等都做过这方面的报道，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啊。我不太了解美国，我没有亲身在美国感受过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极端主义的攻击，但是呢我至少看到了，刚才我给大家随便举了四五家应该说师出有名的这样的一些大媒体，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统计和报道。那请您回答，在中国毫无疑问啊，极左的那帮人那是丧心病狂，在中国呢，那当然习近平他们这个实际的光谱是极右了，那当初毛泽东他们那个大平等， 红卫兵什么的拿皮带抽死多少人呢，大铜扣打死多少人啊，那帮是极左啊，红色高棉把自己恨不得四分之一的老百姓都给干死了，我们都见识过。但是在整个的这些数据中，在美国发生了些什么，我相信大家您动动手指就能查到。先别忙着动不动把手指就指向对方，咱们看看过去都发生了些什么。包括那说到2025年呢，那今年上半年在明尼苏达把那个民主党两口子加那只啊金毛狗一块干死的打死的也是一个极右分子，难道不是吗？包括现在二审审那个在川普他们家高尔夫球场那不是猫着一个岁数挺大的那个后来说那也是一个极右分子，那还是一神经病啊，在法庭上装疯卖傻，当时故意的还是怎么着，这两天正审着呢啊，这两天正开庭呢。那最后呢给大家聊聊尾声。在前天，也就是在科克今天13号嘛，在美国时间9月10号还发生了三起恶性的事件。这是我们的尾声啊，在科罗拉多州的学校，一个16岁的富家男孩应该也是被那种极右各方面的东西给洗了脑了，开枪打伤两个学生以后吞枪自尽。这个案子还在啊，美国的海军学院一个被开除的学员带枪回到学校寻仇，多人受伤，一个人啊，到现在那孩子活没活过来我还不知道啊，可能是生命垂危了。另外在达拉斯有一个汽车旅馆，这是非法移民干的，一个古巴非法移民把这汽车旅馆的经理脑袋给剁下来了。尾声继续，根据《每日快报》他们查阅的无党派枪支暴力档案的数据，这儿有一个啊数据库，从昨天往前数72小时，全美发生了149起枪击案，至少造成41人死亡，113人受伤。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乔治亚州和印第安纳州是枪击案最多的州，芝加哥、巴尔的摩、亚特兰大、奥克兰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是受就是出现这种暴力凶杀最严重的城市。在华盛顿特区也有一起枪击案，有一个人受伤。这是整个的这个全景。所以说最后呢结束我今天的节目，就是美国时代杂志那个用血色滤镜套上的那个封面，那个大大的 enough 够了。你别看在万里之外，我非因为从我高中时期开始，那时候共产党开始允许我们看外边的东西嘛，我就开始向往美国，我对这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国家充满了感情，充满了对他的想象和向往，我非常爱这个国家。但是现在我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这个大家不愿意听到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我们应该一块儿高喊这一句 enough 够了，这不是我们想象中我们想要的想去的那个伟大的国家。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加班准备的这些内容啊，当然呢有很多内容啊是我的一孔之见，大家可以讨论啊，有更多的内容呢明天我们会详细的再给大家做追踪的报道。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说法啊。华说上次枪杀保险公司啊老板的那个帅哥也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想想啊，我回忆一下，那帅哥呢到现在他闭口不言，他不张嘴，如果让我们硬说的话，那应该算是个极左，那应该算是一个极左，他认为保险公司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些等等的啊。还是那句话，极左极右都非常可怕，都不是好东西。所以说那孩子那个可能因为啊，你保险公司赚了那么多钱啊，你们这帮大鳄啊，对我们如何怎样 啊，所以说，哎，您这个提醒好，那是今年的一个吉作，应该是啊。李平，归咎于吉左和吉右都是不准确的，是整个社会的极端情绪化导致了个体的情绪化。社会的极端情绪化，毫无疑问是川普和他的马格党极端行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啊，赞成大康的观点。所以说，就是这一两年，原来那个运行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所谓的政治正确那套东西，尤其是 Z 时代这帮孩子，他们打一落生那套东西就是他们生活的环境。结果现在这帮马格党们喊着过去六七十年代，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嘛，这些人也爱国，但是我们想让国家变成那时候，大家都去教堂啊，大家也没有什么性解放啊，然后孩子们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然后呢父亲们都是那种啊昂首阔步豪迈的那种美国工人，然后呢美国的这些太太们在家里边啊也不上班，在家里边呢给大家做饭，给大家照顾孩子，原来的那种美好的那种美国人的生活，这帮人想回到那个时候。但现在呢，刚才我说的所谓的那个定义的新文明已经运转了这么长时间了，它到底是不是人类的进步，这东西见仁见智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当这个时代长大的孩子面对着那种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的那种文化冲击的时候，这帮人是不干的。所以说原来不极端的一帮人结果突然就变得极端了，这是我今天对这个的分析啊。为了我们在大谈左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川普是右吗？右可是主张小政府低干预经济的，习近平是左吗？啊，中国这个不能算啊。左可是主张社会平等啊，阶级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左右本身没有邪恶和高尚之分，说得好，各有各的优势和缺陷。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法律，人民可以根据法律选择自己需要的政府，无论是左还是右，法律之下公平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您说的好，这是一个原则啊，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的那种光谱呢，所谓呢右啊强调的是自由，左呢强调的是平等，这是过去大的光谱。实际上在近年来，应该说在美国，原来呢共和党强调的自由是比较多的啊，少一些束缚，少一些啊各种规章制度，不要去束缚我们。你比如川普第一任期上来干掉了20000多项各种各样的制度啊，所谓的各种束缚，给企业松绑或者怎么样，他的第一任期他是小政府的，就别管那么多，让企业自己发展，那是一个右派啊。当年里根呢、啊、他们等等都是啊这样的一些主张。可是大政这个左派上来呢要求平等啊，要给发福利，要照顾这些穷人。所以说一个国家一直都是那种拉锁形状，叫 Z 形状的。原来给大家讲过很多嘛，你比如说左派上来强调平等，它重点在分配，调整社会分配。而右派上来呢，哎，强调自由，强调的是发展。可是你老发展呢，贫富差距就拉大了啊！你们这帮聪明的精英啊，你们赚的盆满钵满，后边的这些啊中下阶层就跟不上了嘛，他那就犯罪，那就出事儿，那怎么办？左派上来，哎，到这时候呢，调整一下分配，你们那边多交点税，给这帮撒一撒啊！调整完，你不能老分配，老分配这国家不穷死啊？那怎么办呢？哎。再交给右派，由他们来继续发展。这个过程我们新西兰澳洲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包括英国，我认为也包括美国。所以说作为左右都是这个国家，你不能一直向右的啊，光发展不分配。就像香港，香港一直是往右，董建华什么的他用的那帮人全是往右的，最后房价给搞成那样了，最后大学生们年轻人们活不下去了，没有一个左派上来管管我们这些底层，那最后就炸了呗，那最后就炸了呗。毛泽东原来是极左，大平均，就原来我们住那大杂院，工程师住这么多，扫地的也住那么大房子，为什么？叫我们只说工龄，不说工作， 那就叫大平等，那是一个绝对极左。可是现在习近平呢又到了极右，哎，他那个经济帝国主义，他的上边的这套东西，什么平等啊，是扯什么呀，没有这回事儿，什么工会什么的，想什么呢你们，明摆着的劳动法，那有最低工资，那一小时就给你六块钱，你干还是不干，你连告都没地儿告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极右。所以说从邓小平江泽民之后，中国已经从原来的极左大幅度的转向右，然后现在已经到了极右。所以说说到左右本没有什么邪恶和正义之分啊，有一些这几年不是怎么了啊，我们越保守越好，我们越右越好。我也不想说这事儿了啊，这事儿呢你们爱干嘛干嘛吧，我也没招。2000说典型保守派家庭往往出两类孩子，一个是延续保守，一个是激进叛逆。过去去延安的青年大多数后者。有啊，你中国原来那干革命的彭湃，家里大地主啊，把他们家命给革了，林彪都是这种孩子呀，那从里边跑出来反出来的那个，好，那更厉害，把自己家都给办了，那是非常凶的啊。所以说这波孩子呢，因为他家境优渥，他不至于为那个什么一口吃的最后去送外卖去，天天为那口吃而奔波。这帮孩子是有理想的，所以说最后犯轴的，最后走极端的，往往都是这个不愁吃不愁喝的这个家庭里出来的孩子，他对这些东西特别的执着和在乎，对这种上层建筑啊，形而上学的这种东西他特别的纠结啊。所以说他走极端的往往是这种人。原来北爱尔兰共和军大家还记着吗，那帮造炸弹最后就干的那帮人，后来这不是那所谓的那个布拉德皮特他们都拍过那种电影吗？我对那帮人我也看过后来他们好多书，其实很多人都是知识青年，都是家里都不错的，哎，最后就掉入魔道，最后就造炸弹，最后就义无反顾跟英国警察就玩命，最后就炸死多少人什么的，都是那帮人。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嗨，这美国走到今天啊，还是那句话，斗转星移，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国家也会有今天，这个确实让我非常的遗憾和难过了。当然啊，这次也算是一个大反思吧，上一次应该是越战那次，那可以了，当时乱的，当时那茬年轻人理想破灭变成垮掉的一代，最后也是就完全躺平了，咱们就性解放吧，咱们就怎么怎么着吧，完全就变成了堕落的一代，这到后来有很多的名词了。结果现在呢，我认为又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啊，让很多人呢都感到非常的沦丧。好吧，大周末的跟大家说了这么一段惹人不高兴的事儿。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